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1990年来美国通胀最大涨幅，耶伦表示明年将减弱。习近平拜登首脑峰会，业界抱乜嘢期望？内控消息话，中共国企要求监管部门调低三道红线。信人表示，中国房地产如果崩盘，会导致全球经济损失1兆美元。推动房地产税，中共国务院智库高调帮腔，花样年未偿还到期贷款，复牌后市值重挫逾36%。华尔街警告，超过20%金融公司准备在纽约裁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1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消费者价格在10月份以1990年以来最快的速度上涨。根据美国劳工部11月10日发布的数据，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6.2%，环比上涨 0.9%， 达成4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这样的数据远远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统计显示，在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核心通胀率环比上涨 0.6%， 同比上涨 4.2%， 增幅为1991年以来最大。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财长耶伦表示，美联储不会允许重演1970年代式的价格增长，而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官员都说，到明年令人瞠目结舌的通胀问题将减弱。对于这样的讲法，财经专家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现在美国政府背负的债务已经严重影响了对通胀的调控能力。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几乎所有的因素都指向通胀会越来越厉害。不管是联储不停地印钱，美国政府不停的这种不寻求收入的拼命的扩张财政，今日几个万亿，听日几个万亿咁出，然后包括美国整体社会的劳工短缺，还有一系列其他的这种物流链的全球的这种制约，一切的一切，没有一个因素你说显示这个通胀会停下来。所以在我们看来，今天出这个数字一点都不奇怪。这样大家有时候说，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呢？联储这个时候是不是决定不要再放水呢？或者说加点息，将热钱收一收。其实在我看来，美国已经失去了这方面的能力了。因为美国政府在疫情发生之后，大量的超额支出，连续几个几万亿的这种财政，美国现在政府背的债务大到它都不可能承受高利息的这种状态。所以在我看来，有的时候是不得解的。在目前来看，美国政府你给它联储开始升息，美国国债也会受到关联影响，美国国债的利息也在到往上走的话，美国背的债务付的钱也会很多，每年好多财政已经往负利息上走了，你比美国财政孭的负债更重，这样美国政府亦不愿意这样。好多的时候不是说他愿不愿意解决这些问题，他愿不愿意认可通胀已经出现的问题，是他有没有办法解决方案的问题。所以说在我看来，你比如说中共政府那边，他难道不知道整个印的钱已经水漫金山了？已经是 GDP 的 300% 了，整个中国的债务，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要停止印钱吗？刚刚停了2日，所有的房地产公司都做不起账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的首次线上会议将在下个礼拜举行，但是具体日期尚未确定。在近期，中美两国仍在因为台海紧张局势等问题关系紧张。评论人士认为，预计这届会议不会帮助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的突破。对于中美会议，业界抱有的期望很低。而在11月10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称， 习近平将在11月12号以远程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并发布讲话。会议期间，他没有谈论习近平是否会在下个礼拜和拜登进行峰会。杰森指出，在这个时间点释放中美首脑会议的消息，做收的成分很高，而且对习近平来讲，这样的消息对他的执政是有利的。我对这个峰会不抱任何的期望，因为首先呢，中共那边他实际上是谈判，对话对他们的作用唯一就是拖延时间，浅述自己的观点。中共从来不将对话当作双向性的，他们就是一个他们的想法。几十年的历史，中共从来不会是虚心听一听国际怎样讲的，我按国际的建议改一改，从来都不会。举个例子，当时2001年入世贸，这样多年过去了，中共拿到了这么多利益之后呢，现在的世贸不得不承认中共还不是一个自由经济体。在我看来，和中共谈判永远都是中共的陷阱。当时六四之后，中共就是愿意和所有的国家闭门谈人权，而中共实际上在人权问题上是越来越恶化，和中共那边谈判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美国这边呢，其实又是这样情况。更加坏的是，美国现在这个政府，他其实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有的时候拜登讲的话，转个面来他的发言人就开始违背了。就这样一个没有领导能力的问题，很多拜登政府的各国官员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讨论。很多时候拜登政府的官员都是自相矛盾的讲法就讲了出来了。这样一个不正当的现象，唯一的状态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没有一个统一的对华政策，没有一个统一的对华策略。所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他们的意志发声，但是又没有人管。在这个情况下，你说和拜登谈，他能够谈出什么东西来呢？11月10号，大陆媒体财联社引用知识人士言论说，近期部分中共央企和国企地产商对监管部门反馈，建议对地产市场三条红线的指标进行调整。在去年8月份，中共政府推出监管地产企业的三道红线政策，如果企业资产负债率大于 70%、净负债率大于 100%或者现金和短债比少于一倍，就会出现踩红线的情况。财联社报道指出，有中共国企说，如果对某些地产机构进行负债式收购，这样就会突破三道红线的指标，因此建议监管部门调整对地产交易的贷款限制，并放松指标要求。最近中国多家地产商陷入债务困境，业界普遍认为中共国有机构会介入灭火，收购问题地产企业的部分资产，但是新的消息显示出，中共国企在试图介入调解地产商债务危机的时候，亦受到了北京政府监管政策的阻力影响。这个对话是一个 show， 是一个政治 show， 对于国内来讲，对习近平是加分的。毕竟十六大习近平的地位巩固了以后，他亦要给国内看一看他在国际上不是孤立的。美国是最关键的一个外交国家，这样跟美国总统谈话，对习近平在国内的政治力量是加强的。这样对于美国来讲，拜登亦要展示出来和川普时期不一样的对华态势，和所有的人谈，但起的作用不够，但在谈的过程中还显得想做事情，这样就是个政治秀，没有任何期望值。所有清醒地看到目前中美政治各方面关系的人，对这次谈话是保有零期望值的。国际投行瑞银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债务危机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率损失 5%， 国际金融领域损失1兆美金。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和首席经济学家卡普泰恩都警告说，如果事情向最坏方向发展，国际经济领域的损失可能会翻倍。根据瑞银的报告， 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将会损伤建筑材料、机械、电器等诸多领域的需求。届时和中国有主要贸易往来的国家都会面临最大的冲击。在11月9号，瑞银再次下调中国2022年的 GDP 增长预期至 5.4%， 并指出如果房地产市场、防疫等因素的波动超过预期，中国 GDP 同比增长率将下滑到 4%。 在六中全会期间，中共政府自负再次高调支持推进房地产税立法。11月10号，中共智囊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声明说，应当推进意义的房地产税立法，并宣称北京政府有决心整顿房地产市场。根据公开的咨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对国务院提供政策研究和经济领域的咨询。中共人大在10月份敲定扩大房地产税的试点规模，并要求阻止投机行动，旨在加强对地产税的实施力度。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此前对希望之声说，房地产税容易起到打击市场需求的效果，这样的政策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中有大量地产开发商债务崩盘的情况下推出，直接会导致开发商的经营能力受到损害，市场信心进一步流失。房地产开发商花样年集团表示，公司至今没有能够偿还10月4号到期的 2.06 亿美金票据。在11月10号，花样年在港股复盘后股价暴跌，市值损失约 37%。 花样年公司在11月9号晚间的声明中说，公司已经接到债权人的催收贷款通知，目前正在安排会议对债务问题进行讨论。近期以来，佳兆业、花样年等中国地产公司都出现了债务违约问题，加剧了外界对中国地产行业风险的担忧。在这个礼拜，多家大陆房地产调研机构指出，中国10月份的房地产市场陷入了空前的低迷。截止到当月月底，二手房成交总量已基本回落至7年前。美联储在这个礼拜警告说，中国恒大等地产行业巨头的债务问题很可能对全球金融环境造成威胁，并影响到美国市场。最新的调查显示，有近四分之一的金融服务公司有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在纽约市裁员。根据非盈利组织纽约市伙伴关系11月10号发布的报告，纽约市有 13% 的雇主预计在未来几年裁员，而大约三分之一的雇主表示，这个是因为他们对办公空间的需求将下降。在纽约市接受调查的行业中，决定在纽约裁员的金融服务业公司占比最高。今年10月份的调查显示，在纽约市100万上班族中，只有平均 28% 在工作日返会。而在早些时候，雇主曾经预测 41% 的员工会在9月底返回工作岗位，但是疫情仍然打乱了很多公司开放办公场所的计划。很多公司继续要求员工采取在屋企工作的形式上班，这个影响了纽约市一些摩天大楼和办公大楼内工作者的复工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